好，圣经启示我们今天来介绍第六课，这一课的主题呢是基督，我们的主题一共是12个主题，一共13堂课，我们中间误了一堂课，我想办法给大家补上来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我们首先做一点简单的声明，我们这个课程呢使用的是系统神学的主题，但是我们不是在讲系统神学，我们是从基督徒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系统神学的主题。那我们今天来集中在基督这个概念上面。我们先看几个词，我们在讲基督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基督什么意思，但是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基督这个词呢，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看，它只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讲法。那旧约里面叫什么呢？旧约里面把它叫以赛亚，希伯来文，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啊，就是红色的这个符号里面那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弥赛亚。那么下面这个红色的字呢，这个是希腊文。那么当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也就新约当时希腊文写成的时候呢，就把旧约里面的这个字呢翻译成希腊文的叫 Christ，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所以旧约的弥赛亚或者说叫新约的基督，就是两个同一个意思，两个不同文字的表达。那我们的英文呢把它翻译成 Christ， 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呢是根据希腊文的读音翻译过来的，翻译成基督。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它在旧约当中呢称为弥赛亚，在新约当中呢称为基督，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耶稣，英文呢把它翻译成 Christ， 所以这个词的来源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呢就是新约的耶稣，那耶稣这个词呢在旧约当中它不是 Jesus， 旧约当中的翻译呢叫 Joshua。 我们都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耶稣传，耶稣传里面你会发现耶稣的妈妈叫耶稣，他不是叫 Jesus， 他叫 Joshua。 Joshua 就是他就是当时的那个旧约时代希腊文里面的耶稣的这个字的含义。好，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字的含义以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在整个旧约和新约当中关于基督的一些描述一共出现多少次。那我们刚才说过，在旧约当中他们有弥赛亚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查阅一下弥赛亚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出现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出现在旧约里面，它是出现在新约里面，而且只出现两次，而且都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来，这个你就感觉到那奇怪了，那旧约里面弥赛亚的概念人人皆知，为啥旧约里面没有这个说法呢？为啥在新约里面出现呢？那我把这两句经文给大家引到这儿。在新约的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蒙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在找着了他自己的哥哥西蒙，就对他说，我遇见了弥赛亚。这是新约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出现弥赛亚这个字，就是因为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告诉彼得的时候就这么说的，说我遇见弥赛亚。很显然当时的人都知道弥赛亚是谁，但是呢却旧约圣经当中却没有出现这个词。那么第二个词出现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是那几个妇人他们跑来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将一切的话都告诉我们。那这个妇人是谁呢？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就说了，弥赛亚将来会来，他会告诉我们的好多事情，他会告诉我们。耶稣跟他说，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位就是。所以那一段记载里面就是这个词第二次出现在新约圣经当中。除此以外，弥赛亚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出现。那么这个词究竟代表着什么？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么在旧约当中为啥没有出现这个词而人人皆知呢？因为旧约里面这个词它不是以弥赛亚这个词的本身出现，它是以另外一个词出现的，叫受膏者，也就是被神所授权膏抹的人。这个词呢，他们旧约圣经里面把它总结成弥赛亚的来临的这个预言。所以我们查一下受膏者这个词的话，它在旧约当中一共出现过38次，而且出现的书卷呢有利未记、撒母耳记、历代志、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哀歌、 但以理书和这个哈巴果古书里面出现在这些书卷里面。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出现的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经文，在利未记当中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晓谕摩西，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犯了一件错误，那或者说受膏的祭司犯罪，那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赎罪祭献上。那这里面出现一个受膏的祭司，这个前面这个受膏的就是受膏者弥赛亚的含义。那你看到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对祭师从事某种职业的时候给他的一种搞某仪式，是一种授权仪式。那第二次呢，出现在撒母耳记上，他说大卫，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就对跟从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这一段经文呢，记载了当时扫罗呢追杀大卫的时候，那在一个洞里面，那扫罗呢在那小解的时候，大卫就把他的衣襟割下一段。那随后呢，大卫的随从就问他说，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杀了他呢？大卫就讲了这一段非常敬虔的话，他说，我杀他很容易，但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不能伸手害他。那这个地方呢，耶和华的受膏者指的是受膏为君王，所以说旧约里面受膏者这个概念呢，指的是祭司或者君王在执行使命的时候，或者在登基的时候的一种仪式，是一种授权仪式。那以后呢，一直传服下来，就所有君王登基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一个仪式。大祭司登基那个在位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仪式。它是一种授权传承，是神所赐给这个人的一种权柄。那这是这个旧约当中的意思。那我们再看新约里面，那新约里面它不是以弥赛亚形式出现的，是以基督这个字来出现的。那我们要查一下的话，新约里面可以说整卷新约的每一卷书里面都有基督的这个词汇的出现，一共有532次。那我这个次数是根据原文的这个查出来的，不是根据我们中文翻译查出来的。如果你用中文翻译查的话，可能比这还多，因为翻译上有时候是有不同的翻译啊。那主要的我选两节经文，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词在新约当中有非常代表性的含义，亚伯拉罕后裔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看到他一直都和耶稣这个人和联系到一起，说他是有家谱的。那这个家谱呢，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旧约当中所说的那个受膏者，现在呢出现在我们当中了，他的名字叫耶稣。那马太福音的第16章里面这么说，说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地方是门徒对耶稣的最高认知，看到了他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新约当中的基督代表什么呢？他是旧约当中的弥赛亚，是那位受膏者，也是那位救赎者。所以这是基督的基本概念。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基督的概念，旧约就有，但是他是以受膏者的这个字来表达的。那在新约当中呢，是以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出现。那么整个旧约新约当中呢，会有好多的这个预言来实现这样一个认知，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那我们现在呢，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旧约是如何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基督要来，有一位后来的基督要来。那我们再看看新约里面哪些经文来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来了。这一堂课呢，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经文全部的给大家读一遍，我们会选择性的读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旧约里面预言的将来的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那这个经文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段经文出现在创世纪里面。那么新约当中呢，你会发现说女人的后裔记载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说正思想的时候，谁正思想的时候呢？就是玛利亚。 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怀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为你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赎出来。那这个地方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由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是一位女人的后裔。那么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特别的强调说，基制时候满足了，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那这是旧约的预言，也是新约的一个应验，就是他是女人的后裔。那第二个预言呢，旧约当中说他是由童女怀孕而生的，他不是像我们正常的男女怀孕而生，而是由童女单独圣灵怀孕而生。那这段预言呢，记得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新约当中，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就记载的非常清楚，他说到了六个月，就是耶稣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呢，天使的加百列就到这个差遣他到加利利城去，那么到这个地方告诉玛利亚说，必有一童女在那里，已经许配给大卫的家一个人，这个人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呢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呢就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要问你的安，那主和主必与你同在。这时候呢，天使讲了一段话，天使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新约的这一段呢，就非常准确的应约了弥赛亚的预言，是由童女怀孕生子，而不是由男女怀孕生子。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将来的弥赛亚来的时候的身份呢，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呢，就是受膏者。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些原文的记载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未来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应验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就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大概给大家罗列一下，读一段，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些，知道一下圣经的由来，但我们的重点不在这儿，我们后面会大家讲一些基督方面的一些重点经文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将来来的这一位的基督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这个记载在这个创世纪里边，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用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用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也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很显然，上帝在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祝福了一段非常长的历史，他不仅仅是祝福了亚伯拉罕这一生，而是从他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的一段祝福。那么这个祝福的人究竟是谁？这个后裔指的是谁呢？那我们看到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马太就直截了当的点出来，那一位后裔就是现在的耶稣。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是这么写的，说呢，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神并不是说众子，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所说的你的后裔，就指的未来的那个基督啊，这是非常有印证的经文。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旧约印证将来的基督呢，他不是出在任何一个支派里面，而是出在大卫的犹大支派里面，也就是说他出自大卫的家族。那么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里面，说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对这位苗裔的描述是，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平。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的义者。所以你在看到这些经文预言说，将来来的那一位不是随随便便哪家都可以找的，一定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新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就在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记载耶稣的家谱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么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有一段记载说，既废了扫罗，选了大卫做他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约西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当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你会看到新约的作者呢，把旧约里面这些应验讲得非常清楚，一一对应。我们快速的来过一下这些经文。那么还有一个预言，就是将来来的这位救世主呢，他不是高头大马的来，而是骑着一个小驴子来，千千北北的来。那这个预言呢，出现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里面，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你当欢呼。为啥呢？他说看呢，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子，就是骑着驴驹子来的。那我们知道新约当中的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这一段故事。那其中有几句话讲得非常好，尤其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说，他解开了驴子带上，那个主人就问说，你让驴子干嘛呢？那这些主人就那个耶稣的门徒就说，你的主要用他。于是呢，耶稣就骑了这一头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城，全城的人都在欢呼。欢呼什么？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换句话说，当时所有的臣民都知道这一位是谁，这就是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骑驴驹进来的，都看得懂。好，那下一段经文呢比较长，这段经文呢在预言再来的这位基督呢，他来干嘛呢？他来了以后是要给我们带来什么？那这个准确的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面，非常的长。那我们所有的人对这段经文呢又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其中有些经文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常可以听到的。那我简快速的念一下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无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蔑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样子，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为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了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呢不开口，像羔羊被遣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解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担当了他们的罪孽，所以呢，我要使他与那位大的从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轻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且担当众人的罪，为罪代求。那这一段整个描述里面很长，那大概意思讲说，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来为我们 做救王为我们打仗来把其他的都灭了，而是为我们担当过犯会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那以赛亚这样预言，让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其实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很详细，但有一段经文呢对这个总结的最好，那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把这一段总结的非常的精致，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了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从行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讲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些经文呢，准确的描述了旧约以赛亚的预言。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旧约里面，我们例子就举这么多，我们不会经文太多，我们举这么多。那我们看到呢，从这些经文的预言当中，我们看到这么几个重要的结论：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是圣经作者给我们的结论。那么其中呢，他讲了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位基督呢是神的爱子，是由圣灵所生的，所以他不同于任何一个人。第二呢，这位基督呢，他一定是由女子所生的，他不是凭空降下来，突然就是从天上来的，像天使一样，他是由一个女人生的，这个生他的人呢是玛利亚。所以这两个决定了基督的两个重大属性，他是神，他又是人。那这两点呢，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是我们认识基督耶稣的时候最关重要的两点。他从圣灵而生，他是神，他由女子所生，他是人。那么他的来的工作呢，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所有世人的罪恶。最重要的是，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耶稣是神，是人，是那个赎罪的祭物，也就是那个替罪羊。所以这是旧约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旧约讲了基督耶稣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现在耶稣来了，你能认得着他吗？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当时的这个耶稣来的时候的人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旧约我们读了，说耶稣就长这个样子，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来了，你能认得出来吗？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当中有要把我介绍给你的一个朋友，说啊，我们有一个教会里面刘老师讲圣经，你们可以去听听。他要最近呢要到你们家乡去探访一个人，你有机会见见他，你会给他描述说这个人中年人，看着比较老相，说话一个什么口音。你介绍了半天，对方没见过我，当我到达那时候，他能不能认识我？不一定，对吗？不一定。那么旧约里面圣经就是，当旧约讲的这么清楚，基督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耶稣出生了，大家一眼就认识说这就是耶稣呢？不见得，大家对耶稣的认知会有一个相当的过程。那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要重点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因为这个内容是争议最多的，也是我们信仰当中容易出现偏差的，我们把重点放在这儿。那么这个重点里面我们要讲的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是认识基督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点。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那个时候，人们对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认知呢是一无所知，因为那时候的人不敢相信说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是神的儿子，他们是无法接纳这个。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就耶稣做了如下的几个五个方面来向当时的世人显示他就是神的儿子。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出生，他在出生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女人生的，他是人的儿子，所以他是人子，由玛利亚怀孕，生在马槽里面，过着一个木匠的生活，不是富贵，也不是这个非常富有，也不是非常尊贵的。说耶稣的出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子，他是人所生的孩子，和我们所有长大的人普普通通的人没啥区别。 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人在质疑耶稣的神性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木匠的儿子，你瞧瞧他的弟兄姐妹，瞧瞧他的父母，他都在这儿吗？凭什么你们认为他是神的儿子呢？这是一世纪人当时最困惑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些预言上的引证，比如说约翰是他的引路人，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领路人，这个呢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当来你们要修直主的道，要这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那么将来的旷野要有这个甘泉出来。于是呢，约翰来的就讲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主的道路，说圣灵他要用圣灵的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人将来呢要把麦子收到仓里面去，要把麦子烧在火里面去。那约翰这么讲完，约翰讲了一句话，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他就是那一位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约翰也这么讲了。那么再一个就是耶稣的行为，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详细记载了耶稣的行为，这个行为包括神迹奇事以及他教导的话。那么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人子他不同于我和他同年代的人，他是神的儿子。那怎么证明他呢？其中记载的焦点就记载在耶稣可以使瘸子行走，可以使哑巴说话，可以使聋子听见，可以使瞎子看见，可以使死人复活，也可以使长大麻烦的人洁净，可以使穷人有福音听见。那大家一听这些话就感到很熟悉，这些话从哪来的？都从以赛亚书的里面讲的。那么新约当中耶稣所做的所行的都和以赛亚所预言的一模一样，要证明自己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耶稣自己的称呼，耶稣在多次对他的门徒、对百姓、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当时的使徒都清楚地讲，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就是基督。好，那这些东西都讲清楚了，耶稣来的时候也讲了，救援也说了，那么是一世纪的时候人认清楚了吗？其实也不见得，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认清这一点。我们大家举两个例子，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物非常重要，一个是彼得，一个就是使徒保罗，这两个人都在认识耶稣是基督这方面的有一个特殊的经历。我们先看第一个人，就是门徒彼得对耶稣的认识，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的16章，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那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们说，别说别人说我是，我问你，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讲了一句话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认知对彼得来说，他一生的侍奉当中，他信仰的制高点。为啥这么说呢？我们经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不懂，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啥彼得会这样去回答？那耶稣问这个问题，他是有背景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宣教传道是从南往北走，因为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呢，就是黑门山下。我们一首歌就是黑门山的甘露，唱这首歌，你读完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叫黑门山的甘露。因为信仰的制高点从那儿开始。那么耶稣和门徒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宣教，在传道，所以门徒看到了他的神迹奇事，看到了他的教导，所有东西他都知道，说这个人不一般。那现在呢，耶稣和他们一起走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就是黑门山，在今天的这个叙利亚南边，因为一座山。到这个山的时候呢，这个山上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它有两座神殿。第一座神殿呢就是希腊的盘神殿，那这个有一个大羊头，因为希腊的盘神它是以羊作为他们敬拜的对象，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如来佛像，那造一个如来佛像。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当人们心中有一个神，我又看不见他，摸不着他， 我把它造一个像放在那儿，说从神变成像，这样一种概念的这个建筑物叫神殿，希腊盘神殿，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如来佛殿，或者是这个菩萨这个殿一样，就是你它是个把它建造成神看不见摸不着的，然后把它石化变成一个像让你看得见，这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殿，是当时的凯撒提比流王所立的他的神殿。这个地方为啥叫该萨利亚菲利比呢？因为这个地方当时著名的一个希腊君王就是该萨利亚，那么在菲利比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王呢就是该萨提比流。这个王死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殿，就是为伟人建了一个殿。那这个我们中国人并不熟悉吧，不算陌生吧。为伟人造像，为伟人造殿，留下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把人崇拜成神的一个象征。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的两个象征呢，一个是把人心目中的神人化变成一个像，一个呢是把人神化变成一个像。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到这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提比流的这个神像神殿呢很高，是由大理石做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当你看到这两个，一个是盘神像，一个是人的君王的像，看到这两个的时候呢，耶稣就问当时的门徒了，他说你觉得我是谁呢？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你觉得我是神来到人间的那一位呢，还是人尊崇为神的那一位呢？所以你看到耶稣问这个问题的背景吗？当他这么一问的时候呢，门徒就回答说啊，那你当然不是神化把人神化的那一位啊，你是慈禧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你是神派来的。那他们这么说的，那这个回答呢，耶稣并不满意。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不要管别人的事，你认为我是谁？这时候彼得就讲了一句他对耶稣所有认知的总结，他说你就是从天而降的那一位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就是耶稣大弟子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对他的认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你会看到彼得一生的宣教为啥那么坚决那么坚强，因为他有这个认知上的重大改变。那么从此以后呢，耶稣的宣教就不在北上，由此南下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有一首歌叫黑门山的甘露，为啥说黑门山有什么甘露啊，就是因为这一个人们在这个制高点上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那我们看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呢，信主比彼得要晚得好，晚好多。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忽然有大光出现，四面照着他。这时候呢，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时候呢，他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这时候呢，扫罗他在信主界叫扫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也就是逼迫相信耶稣的人。那在这一次的大光当中呢，耶稣亲自告诉保罗说：“你就是在逼迫我。”那你如果是扫罗的话，你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说耶稣啊，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他们在耶路撒冷钉死的是个人啊，而你是个主，是上帝，是主啊，你怎么说我逼迫你呢？那这时候耶稣跟他说了，说扫罗，你搞错了，逼迫耶稣就是逼迫我。所以扫罗从此认识了他所信仰的根基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钉死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他们等的那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保罗从此进入了他伟大的宣教旅程，把基督教这个整个宣教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的一位使徒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么从这两个人物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对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一天，不是一下，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知。好，那这个认知呢，把它总结起来，第一世纪有使徒，有门徒， 人们对耶稣的神性，对于他的人性，大家没有什么疑问，因为他是撒玛利亚所生的，和他一起长大的，和他一起生活的，大家对他的人性没有困惑，只是在辩论他的神性。那么使徒们这样一说呢，所以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在第一世纪几乎就没有什么争议。那么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呢，争议也不大，因为使徒们的影响还是在，因为一世纪末的时候使徒已经过世了，二世纪的时候呢，使徒的影响仍然很大，所以呢，大家在二世纪的时候对耶稣的神性人性并没有太多的争议，所以比较安静。你看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看不到太多的这个争议和作品，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安静，没有争议。但是到了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大家就出现一个问题，使徒们都已经过世200多年了，而且当时呢又没有一个系统的使徒的教导，因为当时的圣经还没有完整成书，虽然有福音书，有保罗的这些书信，但都是散在于不同的教会，大家没有一本完整的书卷。那么这时候大家就开始争议一个问题，我们信仰的对象耶稣基督他是神吗？他的神性怎么体现呢？大家就开始争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一直争议了有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325年的5月20号，第一次大公会开完以后呢，才正式在这一次会议当中，由当时的各教区主教参加，最后做出的结论是尼希米信经。那这个信经呢，就告诉我说尼西亚信经，这个信经告诉我们耶稣是100%的神。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有流血的代价的。在整个3到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历史里面有大量的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来捍卫耶稣就是神。那我们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宣教士为此献出了他的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要捍卫耶稣是神。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认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得有一个说法，我们不能整天这么开会吵来吵去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大家就着手说，我们要把使徒的教训重新整理出来，整理成一个有条有文的有系统的一个教导。这就是新约正典的产生的历史原因，因为大家需要这么一本正典来维护我们信仰的重振。于是在公元397年8月28号的时候，迦太基会议里面正式确定新约圣经是由27卷书卷组成。那你会看到这个成书的时间呢，比第一次大公会议还要晚差不多70年，是吧？所以你能看到基督教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是说你想干什么或者不想干什么，是因为人们对基督信仰的挑战，因为异端邪教的出现，人们为了维护信仰的正典，维护信仰的重振，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于是呢，圣经正典产生了，耶稣的神性被确定下来。那么又过了一个多世纪，人们知道耶稣是神，那么人们开始忘掉说耶稣那他是神，他怎么同时又是人呢？那么大家就开始怀疑耶稣的人性该怎么表述呢？经过了两个世纪的这个争辩，在公元451年的10月8号的时候，他们召开了第四次大公会议。那么这次大公会议也是正式确定了耶稣是100%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加克洞信经，这个信经的主题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是100%的神，是100%的人，基督的神人二性就这么被确定下来。所以我们看看基督教的历史，你就可以知道说，人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对基督的正确认识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整个这两次会议之间呢，有无数的信徒因此付出了生命。我们有兴趣的人可以读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尤其是这一段信经成实的这一段历史。那经过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呢，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今天我们基督教对基督耶稣的认识呢，就比较完整，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好，那么有了这个认知以后呢，随后大家需要澄清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人作为神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背景里面我们究竟在基督里学到什么，他给我们带来的本质是什么。圣经给我们记载了耶稣职分的三大职分。第一个，耶稣是君王，君王表示他代表神权，他是神权在地上的代表。那圣经给我们提示了两方面的关于他君王的两方面证据。第一个，他要坐到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向耶稣向天父代求，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现在可以坐到天父的右边，只有耶稣复活的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第二个呢，他虽然是君王，但是他在百姓当中呢且作为一个仆人来服侍当时的百姓，而不是来凌驾在当时的百姓上面，也不是作为君王来欺压霸凌当时的百姓，而是作为百姓的仆人，这是他是君王的这个本质。但耶稣的第二个重要职分就是他是祭司，因为他是按照这个律法来讲他是不能做祭司，因为祭司必须是立位之派，而耶稣呢是大卫的犹大之派。那为什么说他是祭司呢？他是那位真正永远的祭司，他是在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桥梁，是中保。那祭司是干嘛呢？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那么耶稣呢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个替罪羊，就是那个祭物。那么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那么耶稣在人的面前呢就是那位祭司，替人献祭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作为祭司，他的和这个利未人作为祭司的本质区别，利未人只是一个祭司，他不能作为祭物，他用杀羊，而耶稣作为祭司呢是永远的祭司，他不但自己是祭物，他要杀掉自己，他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那这是唯一的一个祭物，这个祭物才能够把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障碍给排除掉，打通了我们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这就是作为祭司他做的事。第三个，耶稣的职分是先知，他是先知，我们经常会有错误的理解，因为先知就是讲预言的，其实圣经里面的先知的概念是神话语的代言人，就叫先知。那么耶稣作为先知他给我们带来什么？他只是把旧约的话重新给我们讲讲吗？不是，他把旧约的律法经义讲给我们听。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有好多的辩论，他辩论的焦点是什么？就是如何正确解读上帝的律法。那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律法的经义是什么，而文士的法利赛人一直在告诉我们律法的条文是什么。所以你知道耶稣作为这个先知呢，他把旧约圣经的经义讲给我们。他作为先知的第二个主要使命就是他把神未来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讲了好多关于未来的事，关于他要成就的事，关于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事，讲了好多未来的东西。所以他作为先知把旧约经义讲清楚，把新约的预表讲清楚，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整个旧约里面，你能看到这三大职分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核心性放在一起，如何认识基督，我们认清这么三句话就可以基本上说我们的信仰不会有偏差。第一，基督是完全的人；第二，基督是完全的神；第三，基督是集先知、君王、祭司与一生的救世主。记住这三句话，我们基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就不会有重大的偏差。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是由圣灵感用而来。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由玛利亚作为一个女子所生出的，和我们一样经过肉身长大。他集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在历史当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此一位集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那我们经常就会问了，那基督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我们讲第二部分，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换句话说，基督是什么，我们就要学的像是什么，基督做什么，我们就要学基督去做什么，这个就叫基督徒。所以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我们称天父为阿巴父。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叫，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是继承了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一个名分底下。我们是基督徒都是人所生的，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我们有母亲所生，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议，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我们都是母亲所生的人，是罪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重生，在神的面前却成为称义的人。所以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我们基督徒呢是罪人，又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这个概念讲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就简单的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像基督，虽然是罪人，但可以成为义人。那耶稣是继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的独一的一位，我们基督徒呢也有先知、君王和祭司的职分，我们有这样的职分，但我们并不是那一位记忆生育的那一位，我们只是有这样的职分。这个职分干嘛呢？基督徒有义务向非基督徒讲清楚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扮演着一位先知的角色，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要把基督的救恩讲清楚。基督徒有君王的职分，因为我们的父是王，所以我们是王子，我们的身份不是一个简单的仆人，是王子，是王的仆人，所以我们和耶稣基督共称为弟兄姐妹，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是君王的儿子。基督徒有祭司的身份，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所有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祷告，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向人介绍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基督，所以我们有祭司的职分。大家记住啊，我们有这个职分并不代表着我们就是那一位全能的人，我们有这个全能，所以这是两回事啊。我们不要说你看我是先知、我是祭司、我是君王，所以我要像耶稣一样做那个事情，不见得。耶稣好多事情我们后来人不可以随便扛背，这个要非常小心。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给大家就讲这么多内容，我们重点放在后面，基督的神人二性是我们信仰里面的根基，基督即先知、君王、祭司于一生是他的本质之分，是他来到世界上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呢，我们对基督信仰基本上不会出现重大的偏差。那希望这一段这些教导呢，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给弟兄姐妹一个正确的表述，让非基督徒信仰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好，我们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面，也会上传到那个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去关注去阅读和聆听。